弟兄姊妹平安。可能没有人不希望有平安，人人都盼望和平，人人都希望这个世界不要有灾难。但是我们发现现实很残酷，我们刚刚跨入了2025年，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这个世界的动荡，我们发现灾难仍然在频繁的发生，地震、火灾，还有持续的战争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，不知道是怎样的心情，是焦虑当中带着惧怕，还是透过灾难你看到了其他的，比如说盼望，因着这种盼望是不是有一种喜乐？那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究竟如何应该面对这些灾难，面对这些困境？面对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那我们今天就借着刚才我们读过的哈巴谷书3:17-19，一起来分享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满足的喜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此时此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来借着今天的你的话来开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环境，就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哈巴谷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，那么还有一些是西番雅，还有一个耶利米，这三位先知呢是几乎是同时代的人，都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，南国犹大摇摇欲坠的时候神兴起的三位先知。那么今天哈巴谷在他的所写的这个书里面第17节就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也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我们看到这些描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时候犹大南国的处境非常艰难，无花果树不发旺，不结果，葡萄树也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那就是饥荒，羊也绝了，牛也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个生活环境是非常艰难的，也就是说整个南国犹大是民不聊生，陷入了极度的困境。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当中，那我们应该非常的非常的艰难。那我们就想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犹大百姓这是神的选民啊，神的选民应该是蒙神祝福的，那么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状态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读哈巴谷书，我们就会看到，因为敌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侵扰掳掠迦南地，也就是整个犹大地，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神应许他们，就你们神当时在摩西时代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地，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是现在却是荒凉贫穷缺乏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我们读生命记，特别是读生命记的28章，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。我读生命记的28章，你就会发现所谓流奶与蜜之地，这个与神的祝福有关系，也与这个百姓对神的颂服有关系。就如果这些以色列百姓你颂服神的旨意，听从神的话，那么这个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地，就是流奶与蜜之地，非常的丰饶，会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。 那么在申命记的28章的26节，这儿当时神借着摩西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就必追随你，福气就追随你，你走哪儿追哪儿，这不是我们今天盼望的吗？临到你身上，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要多美啊！前提是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。所以这个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，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决定于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听从神的话。大家今天看到了，今天以色列那个地方特别富饶，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，其实那个地方按照我们人的眼界不可能富起来，好多地方是寸草不生，但是现在以色列居然能够输出这个农业技术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的权柄，特别是他们的领袖。但是在下面申命记的28章15到19节，神有这样的警告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其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也必受咒诅，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，你生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，你出也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。你看这两重天，就如果你听从神的话，神就祝福；不听从神的话，那神就神的咒诅就临到。所以顺服神就蒙神祝福，背逆神就遭咒诅。这是圣经里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。如果不听从神的话，迦南地就不再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不仅这样，而且在申命记的下面是28章49节到51节，就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，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，这民的面貌凶恶，不顾恤年老的，也不恩待年少的，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，直到你灭亡，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，直到将你灭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如果这些以色列百姓不听从神的话，神不仅来咒诅他们的畜产手里面一切的，而且神还要带外邦人从远处把这个外族人带过来，来侵略他们，来侵扰他们，然后吃他们手里面的畜产，直到他们灭绝。这神的话清清楚楚的。所以看到，如果以色列百姓背逆神，不仅地受到咒诅，而且神要使用这些外邦人来管教他们。所以在今天的第17节，哈巴谷就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犹大南国落到如此的光景，遭受这么大的患难，不是因为别的，不是因为神的问题，不是因为别人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这些百姓，犹大百姓的悖逆不顺服，被神管教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其实信主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遇到过难处，甚至有的弟兄姊妹遇到过很大的患难。那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当时遇到这些难处、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我们是不是焦虑？我们是不是面容愁苦？那神的仆人哈巴谷也身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，他和其他的他的同胞 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经历这样的艰难。那么这个哈巴谷他是怎样表现的呢？下面第十八节他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还能喜乐得起来呢？外族入侵，民不聊生，全地荒凉。哈巴谷说，我要欢心，我要喜乐。对于哈巴谷的这一表现，那今天作为我们2000多年以后的我们可能因为不在其中，没有特别的感受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置身其中，我们会如何看待这个哈巴谷呢？我们刚才说，2025年刚刚过去10来天，各地不断的发生灾难的消息，不绝于耳。我们举两个例子，一是中国，一是美国。那中国在2025年的前10天，连续几乎每天都有地震，连续10个省市地震，而且每个地方地震不是1次2次，余震不断。好像这些地方在排着队赶场一样，就这种感觉。再比如美国，我们知道美国洛杉矶发生了这个大火，这场大火真是空前的。这场大火我们就想到了索多玛，就像索多玛整个城市被神从天上浇下硫磺大火那个烧的场景一样，成片的房屋化为灰烬。那么面对这样的环境，如果今天有人也像哈巴谷一样说，我要欢喜，我要喜乐，不仅这些不信神的人不理解，就是很多弟兄姊妹也可能不理解，甚至还会骂这样的人，说这个人疯了，这个人没有怜悯的心，这个人没有爱心，在幸灾乐祸。但是我相信，面对今天这样的灾难，一定有很多的信徒也像哈巴谷一样，他说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在面对这样的困境还能欢欣喜乐呢？因为他们也像哈巴谷一样，是真的认识神，他们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，他们明白神的心意和计划。弟兄姊妹，人认识神，人不认识神，他看到的只是人的伤亡、财产的损失。但是认识神的人，他看见的却是灾难背后的属灵意义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在耶利米书的1章9到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2节经文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，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我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也要建立、栽植。这是神呼召耶利米做他话语出口的时候对耶利米说的话，说我已经将我所说的话已经告诉你了。那么耶利米的任务就是在列邦列国来宣讲神的话。那神要做什么呢？神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然后建立、栽植。也就是说，神要做一件事，拆毁然后再建造。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房屋出现了问题，就是已经成了危房了，再不能居住了，那通常我们会干什么？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个房子拆掉重新建造。那神就是这样做的。当时的这些犹大百姓，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极其的败坏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在承受神的应许，来承担神的使命。所以神要把这一批败坏的以色列人 要破碎，拆毁以后，然后重新建造，让他们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。这就是神要做的工作。那神在今天的教会也在做同样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南国犹大其实已经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些犹大的百姓，那么到了周六安息日的时候安息，也到这个犹太会堂去听神的话，也去敬拜神，看上去像今天的教会一样，表面上看不出来好像很复兴，但实际上里面已经坏透了。神知道。那么神是如何拆毁的呢？我们看一处经文，在阿摩斯书第九章九到十节，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就说：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，好像用筛子筛谷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：灾祸必追不上我们，也迎不着我们，他们必死在刀下。这是说的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状况。北国以色列当时那些百姓说：灾祸不会追上我们，也迎不着我们，就是我们现在是平安的，不会有灾祸，神不会管教我们。但是神说：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。那祖前的七二二年，神就使用亚述帝国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，然后这些亚述人就把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掳到了亚述。那今天以色列遍布全球，几乎很多的国家都有以色列人。为什么？现在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把以色列人分散的结果，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回归。神只有这样要拆毁，灾祸必追不上我们，也迎不着我们。神说这是这些神的选民说的，他们自己以为是平安。整个犹大的属灵状况现在已经非常的糟糕了，这些百姓虽还反而沾沾自喜，以为很好，以为很平安。那今天教会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信徒也在说：灾祸必追不上我们，也迎不着我们。今天好多的信徒，特别是我们国内的，都说今天是恩典时代，说今天是恩典时代。什么意思呢？那强调恩典时代，就实际上忽略了神的公义，好像啊犯了罪神也不管。竟然还有人说是我们现在做什么都不是犯罪，好像神对人的罪视而不见。所以导致了今天很多的信徒不愿意听审判的信息，不愿意被责备，不愿意承认神是烈火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会看到神的恩典一定会伴随着神的公义。如果没有公义，所谓的爱一定是溺爱。我们今天也看到很有不少的家庭，这个家长因为溺爱孩子，最后几乎把孩子一生给毁掉了。这例子很多。所以神是绝对不会溺爱他的百姓。当百姓顽梗悖逆的时候，神对这些顽梗悖逆的儿女他一定会管教。怎么管教呢？那就是破碎，先是拆毁，然后再重建，这才是神的恩典。那么神把他的百姓拆毁以后又怎么重建呢？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九章十一节，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然后阿摩斯书的九章十三到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和华说： 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催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，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你看，神把这些以色列在重新建造以后，他们仍然得到了神的祝福，他们没有短缺，神充充足足的供应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拆毁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今天也拆毁我们，他不是为了拆毁而拆毁。就像我们做父母的管教孩子，我们打那一巴掌不是为了打这一巴掌而去打他，因为打这一巴掌的背后是有我们的爱，打是公义，里面有爱。所以神他的管教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神要让那些悖逆的百姓，悖逆的儿女离开罪恶，转向神，真正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这才是神的心意和他最终的目的。在马太福音当中，主耶稣说过一段话，我在刚开始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是很理解，后来才明白了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。他说，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你却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俩手俩脚被丢在永火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剜出来丢掉，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俩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像今天有的人得了一些很难治的病，比如说 肺部出了问题了，或者胃出问题，得了胃癌以后，有的人就让医生把这个胃就切掉一部分。为什么要切掉这一部分？因为不切这一部分可能命就没了。有的人这个腿出现了问题，那么到了那一天是不得不截肢，所以他毫不犹豫的来让医生把这个腿截掉。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代价？因为不截肢命可能就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有一部分是影响我们，会影响我们进入永生，如果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这一部分不去处理，可能我们就进不了永生，可能就会进入地狱的火里面，将来在硫磺火湖里面。这个时候那我们怎么办？那是求神把我们这一部分不合神心意的影响我们进入永生的，那么就把它拿去，那就是刚才主耶稣说的这个意思。说明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这么做，而且神也不得不这么做，那么神就要拆毁我们，破碎我们，把不合神心意的影响我们进入永生那部分，神要破碎拆毁掉，拿掉，然后重新建造。所以我们被拆毁被破碎的过程是非常难受的，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好好的被拿去一部分，那一定是很痛苦的。但是当我们想到这是神的美意，当我们想到把这部分拿去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存活，我们心里面这个时候就会有喜乐出来，甘心乐意的来被神拆毁。所以哈巴谷就说，在十八节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所以面对这个艰难，面对患难，在这个环境当中 很多人看到的是眼前的得失，就像这次地震，有的家就真的是被毁掉了，特别是我们看到新闻里面西藏的这次地震，那么多的房屋被毁掉，难受不难的难受。美国这场大火，那么多的房屋都没了，但是很多人看到的是啊眼前的得失损失，而哈巴谷看到的却是神的管教、拆毁和重建，他看到的是神的拯救。哈巴谷在这个艰难当中看到是将来的盼望，他在患难当中看见了神，所以他才会喜乐。哈巴谷这样，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你会如果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凡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也都是这样。我们举几个例子，我们看约伯，我们可能第一次读约伯记读明白，觉得神为什么，觉得神很残忍，怎么把约伯搞成这个样子，但是当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以后，才看到这是神的对约伯的爱。约伯在一夜之间儿女没了，家产没了，只剩下了自己和妻子。那约伯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神没有跟约伯说话，那神做了一件事，神差遣了约伯的朋友远道而来安慰约伯，然后跟约伯有个对话。神借着这几个朋友和约伯的对话，显出了约伯里面那一丝丝的骄傲。在约伯记的29:11-12，这是约伯说的。约伯跟朋友的对话当中，他说：“耳朵听我的，就称我有福。”也就是说，当时那些百姓听到约伯的话的时候，都说约伯是有福的。眼睛看我的，便称赞我，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。他说他经常帮助这些需要的人。然后在约伯记的29:14-17，约伯继续说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他认为自己很公义的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，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他说他是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也就是他帮助些瞎眼的瘸腿的，我为穷乏人的父，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，说明这个约伯当时是有身份有地位的，他经常给人断案来帮助这些穷乏的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。那约伯什么意思呢？约伯说他自己是个好人，他做了很多好事，这是不是事实呢？是事实，一点不夸张。但是这些从他约伯自己口中说出来外道就不一样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也做了些好事，别人夸赞别人说，那这是一回事，我们自己到处逢人就说，这里面外道就不一样。就像今天我们华人圈子里面有很有名望的牧师，如果弟兄姊妹听过他的教导，你会发现这个很有名望的牧师无论到哪里讲道，他几乎在每一场都会炫耀他自己，他说他自己开了多少场布道会，带领多少人信主，然后再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华人教会等等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骄傲，这是自义。我们今天服侍神，神都看见了，我们没有必要自己去夸口，没有必要自己去炫耀自己。 这是把荣耀归给了自己，所以这是骄傲，这是自义。那约伯呢，看上去虽然没有犯罪，他是个义人，但是他里面的骄傲，他的自义并不能逃过神的眼睛。约伯自己以为自己很义，就是当时很多人也说这个约伯是个义人。我们读约伯记，如果不仔细留意的话，我们也认为约伯是个义人，身上没有一点瑕疵，没有毛病。但是神知道他里面的问题，因为约伯是属于神的，所以约伯里面就连他自己都觉察不到的那一点点骄傲，神都不会放过，因为他属于神，神要拆毁。所以神就借着撒旦使约伯失去了所以。表面上看是神拆毁了约伯一切所有的家业，包括他儿女都没了，但实际上神所拆毁的恰恰是约伯里面的那种骄傲，那种自义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，我们有时候我们哎，突然这个家里面这家产就没了，损失很多。如果我们从属灵角度去看，那可能神在做一件事，神借着我们这个财产的流失来拆毁我们里面的那种自义骄傲，不蒙神悦纳的东西。所以在约伯记的40章6到8节，神就跟这个约伯说话，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，岂可定我有罪，好写自己为义吗？神对约伯说，你难道你可以废弃我所拟定的，难道你要定我有罪来写你自己义吗？一针见血，神指出了约伯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有人责备你，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根本没有错，没有毛病，我们没有毛病没有错，他责备我，那谁错了？那就是他错了。那假如约伯身上真的一点毛病都没有，那么神让他经历那么大的患难，那说明神不对，神不该这么做，说明神错了。所以约伯自以为义，就是把神放在这个错的位置。今天也是，今天我们如果遇到一些难处，我们不省察自己，觉得我们自己没错，神为什么这么做，那其实我们就是在定神的罪，就像神受约伯一样，把神放到了一个不义的位置。约伯在被神破碎的过程当中，他才真正的看见了神。所以有一句话非常的著名，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也知道也会背，就在约伯记的42章5节，就是约伯记快结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约伯被破碎以后，他才说了一句话，说我从前分文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什么意思呢？约伯以前他自以为很认识神，现在他才真正的知道，从前仅仅是分文有你，现在才真正亲眼看见了神。约伯这么说，我们仔细去体会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约伯这个时候他那种满足和喜乐，终于认识了神，看见了神，这是极大的喜乐。这是第一个例子，约伯。我们看大卫，大卫是以色列的王。大卫在年少的时候，十几岁的时候就被神高立要做以色列的王，但是神高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让他登上王位，而是神要做一件事，神用十几年的时间 把大卫放在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当中，被扫罗追杀，几乎无处躲藏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日子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长达十几年。后来登上了王位，做了以色列的王，但又出现了变故，他的亲生的儿子亚撒龙谋反篡权，最后来追杀他的父亲大卫，大卫被自己的儿子追杀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说这么艰难的环境，就是我们今天想做的事稍微有些不如意不顺心，我们就可能开始抱怨埋怨。但是你读大卫的诗，你几乎看不到大卫在抱怨环境，看不到大卫抱怨人，更看不到他抱怨神，反而看到的是大卫在承受苦难的时候的那种喜乐。这非常的难。在诗篇的16:9-11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卫写的这个诗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呀，大卫在被追杀经历这么大的难处的时候，他居然说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为什么这么大的难处还能喜乐的出来呢？因为他的眼光，大卫的眼光已经超越了苦难。虽然在经历苦难，但是在苦难当中，大卫看见的是神的保守，他看见的是神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他看见的是神的拯救。所以在诗篇的29:10-11，大卫又说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就坐着为王，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场景，就是挪亚洪水，挪亚时代那些世上人败坏，所以神要用洪水把所有人要几乎灭绝，只留下八个人。当时那么多人，甚至留下八个人，挪亚一家。在洪水当中，耶和华坐在那儿作王，他掌管一切，永远作王。所以大卫能够写出这样的诗，他能够看到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能有这样的见识，是因为大卫对神的认识，也是他在信心里面的看见。大卫相信神永远作王，永远作王，那就是神在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的权柄，神不会让事态失控，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和保守当中。大卫也相信神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虽然在非常艰难当中，但是神让他们是有平安，这个平安是属殿的平安。正因为这样，大卫并没有因为环境而沮丧，反而是心欢喜灵快乐。大卫有这样的信心，同样哈巴谷也有这样的信心。所以哈巴谷在今天的经文19说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心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靠着神能够得胜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当有这样的信心，环境再艰难，我们都坚定地相信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神一定会使我们稳行在高处。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动荡，我们都相信神作者为王。我们如果像约伯一样，像大卫一样，像哈巴谷一样，真的认识神，真的有信心，就不会被眼前发生的这些战争、瘟疫、地震以及熊熊烈火困扰。我们会越过这些环境，看见神，看见神的拯救，所以会由衷的喜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战争、瘟疫、地震等等这些灾难的频繁发生，恰恰印证了神的应许在迅速的成就。在路加福音的21:9-11，主耶稣就当时告诉他的门徒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他快来的时候地上会发生什么。他说，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。也就是今天地上发生这些地震呀、这些灾害呀、战争等等，必须肯定会发生的，人是逃不掉的，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。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人生看到了，民与民之间，国与国之间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打来打去，然后不断的有地震，还有饥荒，还有瘟疫，我们都经历过瘟疫，瘟疫其实现在还没有过去，有可怕的异象。今天我们在新闻里面实际上看到说啊，看到天上又发生什么了什么了，那些神早就告诉我们，不奇怪。而在马太福音的24:8，主耶稣说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，真正的灾难还没有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地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在印证一件事，也都在指向一件事，那就是主耶稣的再来。主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，所以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在盼着这件事，那主耶稣你快来，来了以后我们不用在地上这么受苦了，所以我们可能还很留恋。当你看到这些事的发生，就会感觉到主来的脚步是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我们会是什么心情？当主耶稣很快就来了，我们是不是特别一种满足的喜乐？将来到主耶稣那里，我们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病痛，好的无比，也再不用去医院了，再不没有这些瘟疫了，所以我们会有种喜乐会生发出来。在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不灰心丧志，而是有满足的喜乐，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标志。在难处当中还能够喜乐的出来，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标志。一个成熟的生命，他一定有信心的眼睛，他能够看见他看见的永远是神，他看见的是神的心意和计划，是神的拯救，神的大能，神的应许，神的信实。一个成熟的生命不会抱怨环境，不会抱怨人，更不会抱怨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罗马书8:28的一句话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这句话的这个意思，理解了神为什么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我们就不会在环境当中抱怨了。为什么呢？万事就是所有的事，你遇到的每一件事，无论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， 在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，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，都是神的心意，都是神的精心安排。神安排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遇到了，神是用来要造就我们的，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。所以如果是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其实是在抱怨神为我们安排的环境不好，也就是在抱怨神。抱怨实际上说明我们对神的认识还远远不够，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认识神，说明我们属灵的生命还不够成熟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一些信徒肢体真的是那么大的环境已经无法承受了，但是他满面的喜乐，那个不是装的，不是表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识神，他知道他遭遇的这些环境是神特意安排的。就像神给约伯安排那么艰难的环境，要把约伯里面那一点点的骄傲拿掉，神下这么大的功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既然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那我们就应当坦然地面对所有的环境，坦然地面对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，甚至每一个人，我们也愿意顺服神的管教。无论环境多艰难，我们都应当凭着信心把自己完全交给神，相信神让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必有他的美意，也相信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相信神带领我们最终必得胜，必保守我们稳行在高处。这弟兄姊妹，愿我们真的都有满足的喜乐，我们越来越认识神，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，我们就越来越顺服神的安排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我们都有喜乐的生命，有满足的喜乐。最后我们以罗马书的8:37-39来结束今天的信息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。七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，来勉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接受主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安排，能够接受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。感谢主，借着您的话语给我们加添力量，加添信心。主啊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认识你，不断的在你为我们摆设的环境当中被你陶造，被你破碎，被你重建，让我们能够有喜乐的生命，有满足的喜乐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